南无阿弥陀佛，下午讲五根，现在讲五力啊，五力，五力就性力、精进力、念力，这个定力和慧力五种力量。力，力是摧毁之意啊，力为利用，任何啊一个法，它都会有一定啊有一定的利用。他说这里面这讲是啊能破之恶啊成就善业，所以过去讲。恶有身恶、心恶，那就究竟无明之恶；善有三种善，也就是身善、我们心善，还有我们究竟之善。究竟之善就是佛的位置了。那么说，我们这个力量破恶，破恶肯定也有次第破了，或者说破身恶，你要持五戒啊；破心恶，那是持菩萨戒，是吧？破究竟恶的话，就除无明，正法身。破无分无明呢，正无分法身，四十一品无明断尽啊，就可以成佛。啊，说这个善法就是啊，善法就是身善口啊，身善心善和这个无善善。你看阿弥陀佛，他就是无善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善法，所以呢，善法应该也是，我们都有习气嘛。比例来讲，执着于身体之善，把自己身体这个善作为无相，然后还有无相呢，还有个无相的执着，就心善，心善还要破掉那边，心善破掉还要进入到这个见善。见知见的见，要见上，见上这个知见的这个还要破掉，才进入到佛性，啊，这个是都是一步一步的来啊。他说这个，你既然是摧毁之意，他说这个啊，它增长我们的善根。他说这个无根是五力的这个因了，有了五根才能增长五力。因为五根本来就是有了五根，肯定有五力，五力就是摧毁啊，毁掉啊，恶法增长善法，力量是毁的意思，毁掉一切不善之法。他说有了信力啊，我们第一个讲信力，为信根增长，能破除疑惑。如果你信根不断的增长，信根显现，信力就会增长。信力啊，随着自己的法身。如果你有了信根，获得佛的这种信心，观照的力量越强，他说你的力量就越强大。如果你要是越就近，那心的体它就越就近，力量就越就近。他说摧毁的力量也就越就近啊。我们心理力量心有了。性根有了性力的作用，我们有性力这个力量以后，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比较快速啊，可以非常快速的令我们成就一些法啊，比例呢修三昧啊，或者说发华三昧、能言三昧、发华三昧，或者是我们念佛三昧。如果没有性根不存在性力。如果没有心根里面，如果你不发心的话，那心力也不会动，心力不动，就是说，就像阿拉汉一样，阿拉汉他是充满了一个，他可以帮大千世界提起来，但是呢，他不愿意提，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发心，因为没有发菩提心，他没有，他进入到空性里面，他不发心啊，所以他能够把地球拿在手上，可是呢？他进入到山上，他没有地球，他怎么来呢？也没有这个，因为他没有动这个，没有动这个菩提心，所以力量他就不能显出来，不能显出来。但是呢，他自身的力量，在我们人间来讲，像我们大乘的这些阿拉汉，可以把地球推动，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吧？他说须弥山转在那个舍利弗身上，摩揭连在打坐啊，那魔王呢，他可以把须弥山给推动。他说这个魔王用手一锤子打在这个摩揭连身上， 他说打的那个身体很痛，很痛的。所以他就问佛，他是被魔王打了一锤子。反正魔王力量有多大呢？他可以把西弥山推动。但是呢，舍利目犍连呢，只看到只知道有点痛，一个西弥山撞在身上，那我们就是一个石头打在身上也不得了，何况一个西弥山？就说他的力量非常强，二老汉本身自身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他一法性也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快速。所以二老汉一旦修行的话啊，就非常快，但是他很难发心。为什么难发心呢？二老汉发心比我们发心还要慢。为什么呢？因为二老汉见地狱恶鬼出生啊，非常非常怕，就是因为他知道因果，他害怕。他不知道大乘的这种广大的思想，但是地狱恶鬼出生，他见就听地狱这个名字，他的毛孔都生血，因为他知道苦，他知道那个苦不堪言。那我们呢，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现还快一点，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地狱多苦，像发菩提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快一点，二老汉的发心还慢一点。但是二老汉一旦发心的话，那就非常快，是吧？所以呢，这个到了一地菩萨，二老汉相当于三地菩萨了。到了一地菩萨发心就很快了，像释迦牟尼佛一发心就证八地菩萨。观音菩萨是一地开始修行的，他证到一地的菩萨的时候才开始修行。那他闻到大悲咒就直接证到八地菩萨，直接到八地，证到八地菩萨，而不是信位八地菩萨，是正位啊。他说释迦牟尼佛闻到五十三尊佛，就是在一地菩萨闻到五十三尊佛，直接就证到八地菩萨。他说大悲咒就是大悲心了，那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即不退转，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是吧？他说八地菩萨也就不退转的意思，不退转这个法非常多的。我们闻到阿弥陀佛无量光，闻到阿弥陀佛不是听到啊，闻到阿弥陀佛就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就闻到佛的这个体，就是呢，就是说限量上能见到佛的时候都能够证到八地菩萨。就这样，你要见佛了生死，与佛对，就是就算见到佛以后呢，生死就已经了了。这些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就不退转，为什么？见佛不只是了生死，二老汉见不到佛的，但是呢，到了八地菩萨才见十方诸佛，这样你见到佛陀的毫毛，你都可以成佛，你都不会退转。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呢，叫相似。但是呢，阿弥陀佛有方便，他用愿力以尊胜的心而见了一下。你看，比那讲，我们现在念根就是佛陀的光明，你要相信他。他的实相是什么呢？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他摄取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也就是说，他的光明随着尊胜的心而显现。那说你以尊胜的心来见佛，不是以佛的心。到了八地菩萨才正量上才见到佛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办法去见到，但佛陀有方便，佛陀方便用神力，他的光明放在你的面前，然后你看到的时候虽然是反复的境界，但是你已经见到佛，知道吗？懂不懂？就是说这个在极乐世界拿一块石来的也是极乐世界来的，知道吗？就是说拿的再差的也是极乐世界来的，就是说这样的见到极乐世界的灯影，那都是光明耀耀了，就是说就已经见到佛的果位，知道吗？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就是打个比例来讲啊，你爸爸给你生来了一件衣服，你非常喜欢的衣服，你爸爸有很多很多的钱给你生来一件衣服，但是你看到这件衣服也是你爸爸给你的，所以这样你看到这个衣服就等于看到爸爸的功德，知道吗？虽然这个衣服是跟我们相应的，他说爸爸把黄金拿过来你不认识，把钱拿过来你不认识，把他的光明世界的店拿来你都不认识，哎，衣服拿来你就认识了，哎，这个衣服我认识。因为尊生要看到认识的东西他才认同，不认识的他不认同。所以佛陀的光明呢，设在我的面前借来我们一念，但是你要了解你这一念是阿弥陀佛，我们的一念可以两种思维，一念是我们的妄心，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悲心跟我们的妄心是同时的，就波浪跟水是同时的。因为极乐世界是大悲心所成就的，大悲心所成就的，包括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也是大悲心所成就的，我们是借佛了生死的。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有智慧，知道吗？我们要看到，因为我们在很多经典里面认为我们这个念头啊是妄想，或者这个念头呢是此世界的事情，不知道阿弥陀佛有方便光明无量，正好在我一念同时，这一念或妄想的一念是将水跟波是同时的，这个水就好比是佛，这个波就好比是尊身。水跟波，因为佛陀的这个水现尊身的波，因为尊身看到波就认识，看到水是不认识的，只有现波 我显水，所以呢看到这个波的时候你就相信它是水就可以了，你不要见到水，因为水你是见不到的，这样佛陀的果位才能见得到，因为你没有正量的时候没办法见到水，像八地菩萨就可以见到水了，但是呢我们没办法见到水，只能见到波，但是见到波的时候只有信才行，所以净土法门是信嘛，就难信之法，什么叫难信？信到你身边了，信到你的意念上面去，信不信？这个就是，那就说你这个一念升起这一念信心的时候，对这一念就见佛，见佛了生死与佛都有一切，你见到你这一念的时候，你身心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是阿弥陀光明无量寿，无量寿一直在经营我，我这一念一直在相续着，是谁在相续呢？是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一直在相续，借着我们，我们的妄想分别随着这一念而起妄想分别，所以你现在静下来对你这一念升起无上的信心啊。第二个呢，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世界，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是你的妄想，但是呢它绝对的境界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光，那说借阿弥陀的无量光就了脱生死，就是阿弥陀佛他的光明在他呢，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应十方尊胜心，十方尊胜心没有一个尊胜不在光明里显出境界出来，所有尊胜看到的境界就像我们这个涅槃一样，那涅槃只有一个，大家每个人看到涅槃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不一样，有在东边看，有在西边看，在南边看，北边看，怎么可能都是一样的呢？不可能是一样的，每个人眼的仰角都不一样啊，是不是？你站在东边看西边，在西边看东边，怎么会是一样呢？每个人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涅槃只有一个，那个念佛场到底是什么？就是无量光，知道吗？念佛场就是无量光的应众生心，所以呢你要深信不疑的相信整个的法界都是阿弥陀的无量光在众生心中安住的众生，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所摄起的，这个叫做法界，法界是眼耳鼻舌身意，知道吗？你的眼睛是一个界，耳朵是一个界，鼻子是一个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成就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不是对立的，它是个绝对的状态，你不知道而已，你知道不知道无关紧要，它就是绝对的，它就是实相，它就是阿弥陀无量光在我们现前安住着众生，所以无量寿在接引着众生，无量光在安住着众生，所以我们有反复的这个心对当下这一念呢，这个相色身相会说法直接升起佛的心性，这是跟色相是相应的，而它本来就是佛的，你不要说我这是观想吗？这不是观想，它就是真实的，而你在想这件事情正好想见真实，跟它的真实完全吻合，懂吗？懂不懂？再不懂我就要跳江自杀了，我都要跳楼了。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会不退转？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见佛了生死，你已经见了阿弥陀佛，一反复心见到了阿弥陀佛，你生死就了，你就不退转了，对不对？见到佛，八地菩萨才证到的果位，为什么八地菩萨上的证，八地菩萨正量上的八地菩萨才见到佛的位置？你现在一反复心见到这个位置，那完全是佛陀的方便，佛陀的愿力，令反复能见到佛的果位证到不退转，还怀疑吗？啊、嗯！我真想一再怀疑，我一棒子把你打死。啊、嗯嗯！所以尊生呐、啊，这种其实一念心就可以了，一念心就可以了。可是尊生就是一念会不到，非要在淘气，非要跟我这块玩耍，非要跟我这块游戏，非要跟我这块扯淡。非跟我这一块这个天天打架啊、嗯，没有办法， 所以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嘛。阿弥陀佛随众生心现种种境界，你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回向，就是说回向你这你在你这世界里感恩就可以了。你不在阿弥陀佛，你每天你每个念头，你的念头是不可得的，它是没有身体没有相貌，它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知道吗？所以你所有的境界都在满着你自己的虚妄的心，虚妄你不可得，但是你又不舍，佛陀也没有办法去跟着你，千生万劫，所有的众生，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阿弥陀在满他的愿望。你看极乐世界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满众生愿望。你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此世界；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十八愿就可以接引你。要功德是九愿，是吧？要回向我们呢，就是二十愿。所以二十愿就是境界，十九愿就是功德，十八愿就是名号，都在一念之中。所以你看，很多的愿力都是此世界、彼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此世界、彼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就十方就是心，你的一念、你的法界和你现在的意根，就是身口意，身就是命，你的身是什么？是由命来维持的，叫五蕴，叫命啊，没有命了，身体就烂了，叫命。你这个命是谁给你呢？是阿弥陀给你的。他说你的眼耳鼻舌就法界，叫法，它就明跟相。眼睛，眼睛什么呢？就是法色；耳朵，耳朵就是声音；鼻子就是香味。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叫相，它有个名字叫眼耳鼻舌身意。他说，名跟相，这叫口业；名跟相是口业。他说，意业就是境界。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涅槃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涅槃塔。证明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意业，身口意业。他说，没有阿弥陀无量寿，我们的身业不能建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没有了。没有阿弥陀无量光，我们的口业不能成就，色声香触法一些名相没有了。他说没有阿弥陀的意业就没有境界，我们的意根就不能成就。没有法怎么会有意呢？一切法都没有了，意怎么会成立呢？意是诸法缘生呢，是诸法缘的时候破掌的时候产生声音，它是由两个掌子破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意是由诸法缘生，所以意不是独立存在的，知道吗？所以你的身口意执着于单边，就是这边跟对立起来，我的念跟佛念对立了，我的身跟佛陀身对立了，我的意跟佛陀意对立了，这就是我名。佛陀想法说法的用种种方法，就是要你这里要来悟到这一点，一念悟啊，就是佛，一念迷就是凡夫。所以你把这句话听懂了啊，你就生出什么叫做性根，有性根就有心力，得空无相无愿就现前。你最大的心力就是不退转，你闻到了阿弥陀佛这种性根现前，性力就现前，摧为什么？摧为无明，因为一念光明摧为无明。我的一念是阿弥陀的光明，就无量寿破什么？破无明。他说这个无念光是破什么？破分别心，就是一起眼的色、耳朵的声音是对立的。他说眼耳鼻舌身意相互触法是法，是名也，是相貌，这一切法是口也。他说阿弥陀无念光正好是破分别心，无念光是破分别心。他说无念大悲就是破什么？破执着，成就什么？成就啊，成就无愿呢。你说阿弥陀无量寿破我们的无明，成就什么？成就空，哪有我了？没有我了，空。他说阿弥陀无量光成就了，破除了我们的分别心，成就了什么？成就了相，是不是？阿弥陀佛无量大悲应众生心破除了什么？破除了执着，成就了什么？无愿，就是空无相无愿。就是说极乐世界从前面讲，就是无量寿经前面一段话，一切菩萨安立什么普贤之道，接着什么对空无相无愿，是吧？空无相无愿三密，是不是？这个就是要心根有信力，这个力量啊，我们要获得这个力量。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他的心根心力都会展现出来。因为你自己去修，你自己看这个人根本看不懂的，因为我不这样开显， 哦，心根性力能破善，破恶得善呐、啊。哦，看完，看完就没有，就这么一句话。那个想了半天，你会不上去哦。看完以后变成知识，然后呢，出去看看有没有任何味道。所以，我告诉你，你看不如我讲，知道吗？你一看书就变成知识，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或者说，你有一天听某一个法师讲课，在电视上啊，或者在这个音响上听啊，没有用的，必须我这样讲。你必须在我面前坐着听，知道吗？看书听电视一点用都没有。慧理法师讲了那么好的东西，有谁能悟到呢？是不是？很多法师在电视上面讲，有谁能够一呢？因为他那个没有，我们在听电视没有恭敬心，知道吗？听电视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心是散的，听没有用的。我现在很轻松，我天天在发。如果有一句话两句话听到以后都会非常感动的，是不是？但是那文字没有用，文字有分别心。那个音响它会随便，只有我俩坐在对面讲才有用，知道吗？必须我俩对面讲。所以佛陀在世的讲法，那么多这阿拉汉、悉陀洹、斯陀含、阿拉汉，那么多人正准准果位。那么我在讲的时候，你心定下来，哦，马上就进入什么？得空无相，无愿三密，得到没有？南无阿弥陀佛，得到没有？要慧日，知道？慧日一瞬间就感觉啊，马上就发现我的念根、我的世界、我的境界和阿弥陀佛完全合一，我已经跟佛融为一体。然后我没有了，我见没有了，法界法执没有了，然后执着没有了，然后你就进入到佛陀，哎，我在哪里？空掉了。哎，我的相在哪里？相都变成阿弥陀佛的了。我的相找不到我相了，空了。对了，因为根本没有相啊。你的妄想哪有相貌呢？你的妄想有相貌吗？我有相貌吗？我本来就是空的嘛，哪有呢？比如说我相在哪里？都是阿弥陀佛相。那我相呢？我找不到我相了。对了，因为我相本来就是空的嘛，得空嘛。你就悟到了，悟到了，哎，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全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在众生心想中一切境界。那我呢？我的灯心呢？哎，我的境界呢？没有了，全是佛的境界。我的境界呢？我的什么境界都没有，全是变成佛的境界啊！大悲心境，这个无愿现前，就是哦，原来我本来就没有东西。这一念慢慢的啊，一下就悟到去入，就去入法性。成子以后很开心，在外面跳啊玩了，啊，就是唱歌啊跳舞啊。人家问你干嘛要跳啊？我已经悟到了阿弥陀佛，很欢喜。然后成子以后很欢喜，就这样的，欢欢喜喜的念念阿弥陀佛，念念欢喜。啊，你想念阿弥陀佛，大声念阿弥陀佛，跳着念阿弥陀佛，不是我们一本正经的念阿弥陀佛，那种欢喜喜悦的念阿弥陀佛，大声的叫阿弥陀佛，那太慈悲了，是吧？哭着念阿弥陀佛，赶着念阿弥陀佛，啊，阳光灿烂的念阿弥陀佛，那种自由自在的念阿弥陀佛。过去我们当年是一个老修行，念阿弥陀佛，两个手两个脚就抬起来了。他莲子会上，他两个脚是怎么念阿弥陀佛？我们那个圆滑大师，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两个手像划船一样，这样，啊，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念。念的我这样子，哎，念阿弥陀佛就应该这样的自在的。我们念阿弥陀佛不自在，逼着自己，身口意三意，然后阿弥陀佛逼着气逼着，然后定要日定，要日定，每天要追求定清净。也不知道清净是什么样子的，啊，一心不乱，也不知道一心不乱什么样的。但是你闻到了阿弥陀佛以后，你就很欢喜了，知道吗？从此以后念阿弥陀佛，早上念一句，晚上念一句，天天在阿弥陀佛怀抱里面。这样你感受阿弥陀佛，你性根啊，性根现前，你所有的怀疑心都没有了。只要没有怀疑心了，你得到心力就没有怀疑心，知道吗？性根性力它是破怀疑的啊，所以呢不生怀疑，怀疑心落于遍地一尘呢，不生一点点怀疑心，一点点怀疑心就像木头跟桌子，它就错开来了。怀疑心就是我见嘛，有了我见，那的品位就会减低， 一点怀疑都没有的话，那我信心广大，现身来生，就是现前当然必定见佛。你现在就见了阿弥陀佛，叫光明在升起了，那你将来还不往生吗？是不是？就这样的欢喜了。所以我们不要过着那个过这个仪式的生活。我们到寺庙的护法是好事，但是要欢喜的护法，欢喜是有就在阿弥陀怀抱里去护法，就这样。在庙里去念经，带人家学佛，都要活在阿弥陀怀抱，活在阿弥陀一念之中，这样的欢欢喜喜的去护持佛法，啊，要这样的心态，非常欢喜，啊，地佛陀毫无怀疑，身心决定，啊，一点做什么事情啊，我们都会地佛陀，啊，不生任何疑惑，这个叫做正信的。那说所有的，我告诉你啊，前面讲37菩提分了。到这后面就是后面的八座花，叫做八正道。释迦牟尼佛在此世间行什么？行八正道，就是法轮了。一个法轮上有八个角，叫八正道。释迦牟尼佛讲37品，他的所有的目的就是要行八正道，要众生行八正道。八正道一定是正道，正道就是啊，复制见，复制思维啊，复制身，复制语，复制业。因为佛正一定是在佛来安定的，正之见嘛，正之见就是佛的之见嘛。那么说这个一定要认识，正见并不是说啊，那正业了，那我们啊，我们做善事就是正业，这做善事不一定是正业的，知道吗？正业它一定是跟佛完全相应的叫正业。所以在我这里讲正业，跟社会上的一些讲正业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我在讲所有的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跟一般的一些法师讲肯定是不一样，一般的法师是照本宣科念一遍，他自己根本没有修行过，他怎么会讲出来呢？他也讲不出来，永远讲不出来。所以你在外面到佛学院呢、啊，到哪个老法师来讲呢，讲了半天啊，最多呢给你一点欢喜心，没什么，反正烦恼还是烦恼，因为他跟修行他根本没有修行，没有挂钩，没有挂上钩，跟你修真的法没有挂上钩，那这个根本没有修，是吧？啊，一个比丘尼的见我，他说，我问他，我说你修净土法门、修禅的呢？他说法法相同，啊，就是所以法的讲的像开了悟一样，哦，嗯，对我们反复来讲呢，还是要选择一个法，不能够说法法相同，而是说这个，我们皈依三宝啊，所有的僧宝都是出家人，我们都要皈依他，那人家吃喝嫖赌，你皈依他吗？是吧？人家是吃肉，你跟他，因为皈依，皈依是我的师父啊。那师父在吃肉，那我又跟他学了，是吧？你皈依在后面还有五条，这个有叫离散皈依和事散皈依啊。那个所有的出家师父是你的师父，那真的是离散皈依啊。事散皈依的话，那必须要有什么受戒师、揭摩师啊，这个教授师、依止师和皈依师，他一定要具足的。就是不能说我所有佛都是我的师父，所有的法都是我的师父，所有的真理上是这样说，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只能把理上说，就是说动不动就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什么？太阳出来会什么样？太阳出来会什么样？啊，所有三根都会增长的。那说你太阳出来半天，你还是造恶业，你要太阳出来干嘛？是不是还是阴天？就是说啊，诸法空相的所有都空，嘴巴开口也空，背口也空，可是呢他生活中一点羞耻都没有，那个空的话就是狂语，知道吗？因为太阳出来一定会放光的，光的话一定大地会发芽子的，那你就会出现三种三昧，那就是色摩他禅那上面，就你真正的了解空性，一定会出现一行三昧。如果你了解了佛性，证到了佛性，悟到了佛性，一定会出现事，离上圆满，事上会现前的，没有说太阳出来不放光的。哎，这个道理呢，你像云中之太阳，那不是云中太阳，你又没看过，那你们是不是太阳呢？你讲的是不是太阳呢？可能是月亮呢，可能里面是魔王呢，你说指着它是太阳呢，啊，那个就麻烦了。所以呢，太阳出来一定会放光的，所以要对种种三昧也会现前。无量光无量寿落到我们心中，我的一念 我说人，那你肯定会念阿弥陀佛，心中非常清净，到任何地方非常平等，到任何地方都会感觉到有无助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那个叫清净三昧；一切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明，那平等三昧叫如幻三昧；然后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回向，就慈悲三昧。它有三昧现前，这些无量寿经最后也说，闻到阿弥陀佛，即得什么第一忍、第二忍、第三法忍，一切佛法不能即得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阿弥陀佛，三法忍不现前，那你一定是没闻到，还即是闻，还即是闻，闻到为止啊。观念不一定能闻得到，所以闻说阿弥陀佛这层面好一些不难。那不能把闻说阿弥陀佛砍掉啊！经典最大忌的是什么？断章取义，知道吗？把一段话拿出来，别的不说，明明闻说阿弥陀佛这层面好一些不难，闻说阿弥陀佛就起信吗？这层面好是愿吗？那么说一心不乱才是行啊，那闻说阿弥陀佛和一心不乱都不要了，就要一个这层名号，那不是邪说吗？你就断章取义的说。所以佛陀讲断章取义都是破坏佛法的魔王转术，所以唯心上面很多很多的断章取义的话啊，断章取义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小心一点。现在好多的唯心把经典上面一段话拿出来，如果没头没尾的那些话，我们尽量不要看。也就是说，包括这个印光大师写的一篇文章，然后中间搞一段下来，印光大师整个文章你看了没有？观音菩萨那个印光大师还叫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呢，还祈福呢，还常常叫人放生呢，不是叫我们专念阿弥陀佛的，还叫我们做了，还孝敬父母呢，还都是大乘经典呢，还叫我们去这个读《弟子规》呢。啊，还叫我们去读这个瑜伽的这个什么一些学问呢？那说印光大师的前面你没有看，你只看到这一个部分。那么说就这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尊生都是很多很多尊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不能够全部认识一个人的话，那么说那断章取义的讲某一种话是非常危险的，是吧？如果你了解通达法义了，那么说在你讲法的过程中不再偏激极端的思维了，那你把一段话说出来，那说这个是因为你讲话的时候不会偏激嘛，不会导致有多大的差别。如果你要是偏激就麻烦，要偏激，一旦偏激你自己偏激，所以搞一篇文章就变成你的思想。小乘就偏激嘛，大阿罗汉跟这个菩萨他是把所有的经典都记下来了，我那个小乘呢他就偏执于清净嘛，所以释迦牟尼说讲大乘的法他听不懂，那就根本听不清，那就根本不想听。他听什么呢？或与他的清净心，或与他的解脱心，他说菩萨道的东西他都不听的。所以呢，释迦牟尼讲的经典根本就没有什么讲大乘、小乘、尊乘，但是呢，二老汉呢就搞了一批小乘出来了，那说菩萨呢就把大乘的圆满经典就集结下来了。那么小乘呢他就积极了他的一个部分，所以那个部分是小乘的一个经，就是比例来讲吧。我在这里给大家讲法，我把这个四善，就是说这个孝敬父母、敬人师长、修四善业、受三规、持五戒，这个都是这个受诸郡戒慈行不杀，来说都是大乘生依因果劝戒行者。那说小人天人呢，所有人民听到啊，孝敬父母敬人师长，我听常护士讲的，然后把这段话结构讲，有100个人听到这个话非常欢喜，以后呢100个人举例，师父讲过孝敬父母敬人修四善业，这帮人拿走了，就到一个地方接机的时候呢，就说师父讲的孝敬，这后面话他就不听了，知道吗？因为后面话他皈依三宝他不懂，因为孝敬父母他懂，皈依三宝他听不懂，所以皈依三宝具足郡戒慈心不杀他听不懂，所以在这那一后面有一半人听到了，哦，皈依三宝，这个具足郡戒，这个慈行不杀，这个他听到了，然后别的他就不看了，他就把这一段拿走了。然后多少人呢？因为孝敬父母敬人师长，这个是可能有1000人听到了就走了。然后说这个受三规持五戒又500人听到了，有人听到非常喜欢。 啊，就走了。那说这个后面呢，这个声音因果都从大乘创建行者，可能有一万的人听到了，因为大乘的菩萨，因为大乘菩萨很少在边缘，可能有七八个或者是十多个在那，因为菩萨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他们都等着释迦牟尼佛讲的意思，因为大乘的佛法他就包容了前面的所有的法，知道吗？所以呢他们骑走了，骑走大菩萨他才知道，他们这块交流，所以呢他在积极的时候到大铁尾山去积极去了，其实都是释迦牟尼当时讲的一座话，讲的一部经典，但是被小乘啊、人天啊、大乘啊把它分开来了，这个他接近他的一个部分，他接近他的一个部分，好像释迦牟尼某一个阶段讲这个，某一个阶段讲那一个，对我来说我不承认的，释迦牟尼佛圆满的人没有阶段之说，是吧？后来人啊自己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也就是说这个，因为对我来讲，所讲的法都应该有圆满的心，因为佛，因为我们修的是大乘，当然就了解了小乘跟人天乘的观点。你看孝敬父母，在我大乘里面，孝敬父母，佛陀他是绝对孝敬父母，那是诸佛之因呀，所有诸佛净土之因呢、啊。那孝敬父母是佛陀的大乘之因呢、啊。天下所有孝敬父母跟佛印度相，他是他不知道而已啊，是吧？那我们大乘的人就像孝敬父母就是佛法。那受具足尊戒呀、啊，或者受持三规呀、啊，啊，持行菩萨，那是经典，在经典上有啊，这是大乘佛所有的诸佛都所做啊，那我们就知道。但是呢，你修小乘他不知道，那我们知道。所以大乘人里面有小乘跟尊称，这个他这个是他这个以表面的这个相，事实上对于大乘人讲，这全是一乘法。无二一无三，知道吗？都是一乘法。所以讲来讲去呢，我就告诉你们，就是说在你生命中很多地方跟大乘佛法，我跟你讲，也就到最后面就是说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哪个众生不具备念根呢？哦，每个人都具备一样的。哪个众生不具备法界呢？哦，每个众生都是一样的。哪个众生不具备任何境界呢？哦，每个都一样的，是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所障碍。什么大乘小乘，哪有大小众生？难道你的念根里有大小尊称？难道你法界里有大小尊称？难道你的境界里有大小尊称？哪个说的？没有啊！所以佛陀的广大之心实在是全包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大乘、小乘跟尊称之说。也就是说，顿教和圆教都是这样的思维。顿教无次第啊，圆教无差别啊，就是顿教里面是没有次第修的这种说法。而原教呢没有这么差别的说法，是吧？就是它是都是圆的，一念圆一切都圆，看见吗？就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听我讲法的时候一定要完全思维我的东西，不要再看别的东西，你看别的东西看不到东西，到最后面如果你要是把我这个听完以后你再去看别的东西，把你思想又拖到那边去了，又不圆满，非常麻烦。因为经典上没有这样的圆满说，圆满说，所以你把经典拿过来看，哦，无根无力，那很简单，一念就念我了，我原来这个样子，那跟你解脱有什么关系？到最后面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如果你一看心根心力都能解脱的话，都能够大获圆解的话，那多少人都在看心根心力啊，无根无力啊，为什么那么愚人愚哑呢？不知道呢，因为他没有大开圆解。所以大家在我这个地方听法的时候呢，我完全顺着我的思维去听，就可以大开眼界。我很清楚的，啊，信力啊，破除疑惑，对佛陀的这个称，破除疑惑。我们讲阿弥陀佛了，净经力啊，我们获得净经力。所谓净经力，就是啊，他这边讲，就是为精进跟增长，能破身心懈怠，是吧？他也是讲懈怠。成办趋势之事业啊，佛陀精进不懈，佛他一定是精进不懈，六度波罗蜜精进不懈的，他没有一刹那离开。如果不精进的话，你想一想，佛陀要懒惰，阿弥陀佛要懒惰的话，那得了？佛陀无量光无量寿能懒惰一下吗？能睡一下再来逗你吗？他一睡觉，那我突然的就掉下去，一件衣服掉下去了，念根没有了，念根没有了，我们就立即倒下去了。法界没有了，身体就没有了， 那如果儿女的大悲心没有了，水不能成波了，世界就没有了，所有的境界就没有了，什么儿子孙子一向的训练就没有了，你境界没有了，那就麻烦了。也就是佛陀是他是静静，他是静静不现了，看到佛陀的静静，你活在静静之中了，是吧？因为阿弥陀精进嘛，那你的念根一直在精进嘛，一直在经营你啊，阿弥陀一直在精进，你看到这个精进体还得了，获得了精进力，知道吗？你获得了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大悲，还是阿弥陀佛，虽然我是种种烦恼，可是阿弥陀佛还是精进力在经营着我，阿弥陀光明，虽然我天天在分别，可是阿弥陀光明你还是在安居着我嘛，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啊，阿弥陀大悲心它是精进力，那虽然我们在这里面呢啊，这个执着，但是呢，他的精进力还是满足我们的愿望，所以呢，你是拥有了这个精进力的体，就拥有了阿弥陀佛拥有精进力，所以以后我们看到自己的念根都很欢喜，阿弥陀佛精进心一直在我心中，然后我们坐在那就很开心，法界也是静静的在建筑安住着无量无边的尊身，他的精进根摄起着无量无边的尊身，他的精进。他的光明的摄起无量安住着无量无边的尊身，他的大悲心摄起着安住着安慰着无量无边的尊身，所有的尊身都在满他的愿望，所有尊身都给他放，都给他一个安住，所有尊身都在建议。那说你获得这种信仰，能坐在那个地方的静静力啊，慢慢的你自己的身心广大，听过没？我在讲的时候，我的力量都强大无比，就是说你要现在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啊？原来这个所有你看啊，所有众生的念根瞬间结引，包括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堂、佛菩萨，所有都是由念根来升起。念根就是佛性嘛，是吧？但我们自信的讲就是佛性。我们在净土方面不讲，我们讲自己讲阿弥陀佛、无量寿在接引着众生。你发现这一念里面有无量诸佛在里面，有无量菩萨在里面，有无量众生在里面，哇，这一念并不是我一念呢，是统一体，法界统一法身，就统一体，你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你就进入到清净三密里面出来，就是力量啊，你还想睡觉吗？你还想懈怠吗？是吧？你坐这个地方，你坐着不动，然后那个产生静静啊，是吧？你不需要去拜佛拜三百拜五百拜八百拜，然后拿多少钱不需要的，就是静静力不断的爆发，不断的爆发，你心里力量越来越强大，是不是？法界在安住中，所以我们的一色一声一香一味一触一法里面，然后说安住的无量无边，哪个众生不在色声香味触法中安住着呢？也就是说，哪个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不是佛陀说阿弥陀光明所摄起在安住中呢？所成就着呢，所以你这样过下来，我这个色身相我成就无量无边。你坐这个地方，我的身里面就是眼耳鼻舌身里有无量的眼、无量的无量的鼻、无量的色身相味触法、无量的眼耳鼻舌身意在摄取着。你跟阿弥陀佛这个境界，你通过一体啊，摄取你跟他。他说你观察到啊，原来我这个身体，我这个法界，现在这个法界。都在摄着无量无边的尊身呢，同为一念呢，啊，这就是普贤行愿了。那么境界大悲心在安住的尊身，你真眼看全是佛陀的大悲心，啊，那种感恩心就自然生出来了，给我吃，给我穿，给我住，我这里打妄想还不满足，是吧？那给他吃，每个人吃还不满足，还不去求解脱，还到佛陀要的一心。佛陀怎么不给我健康呢？佛陀怎么不给我财富啊？佛陀怎么不给我好身一个身子啊？还给找佛陀，佛陀给你的已经够多了，是吧？你的念根，你的生命都是佛陀给你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我触法，虚空大地都是佛在光明中显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在你生命之中，哪一天不在佛陀的怀抱之中？所以你这样这个境界大悲心，这种大悲心。是因为我们不思维佛陀因力的修行，很难感受到佛恩，啊，不知道佛陀辛苦吗？所以现在的孩子都不听话，不知道父母的辛苦。所以父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啊，经过了种种灾难啊，好比赚了一些钱给儿子、给孙子买房子、搞房贷，然后把辛苦的钱给他了，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不知道父母过去的苦。所以佛陀都会讲因地，所以我们也叫看高僧传呢， 高僧传的目的，就发起这些圣人都为我们修行吃了多少苦，我们要知道恩德，就是说佛陀为我们奉献自己的身体，对于像须弥山一样，佛陀献的这个血与大海水一样，他把自己的手脚趾头颈，他说乃至于他的国王王位财富妻子儿女不辞不辞来给予尊神，给予尊神成就成就。那说不看因地，你就不知道他的恩德会对你现前了，不晓得珍贵。所以呢，我们还在坐在这个地方还不满，我怎么得不到清净呢？我怎么不得到三昧呢？我怎么不得到禅定呢？为什么我会这么多烦恼呢？你还好意思问吗？如果你要是了解阿弥陀佛，你不好意思问我烦恼不烦恼的问题，在爸爸妈妈面前还 我为什么不清净呢？我照顾你为什么不清净呢？啊，我供养你，我孝顺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烦恼不能满我的愿呢？你能跟父母这样讲吗？是，对父母的孝道是无有条件的，那完全是把舍身肉手之后供养之。那父母年纪那么大，你要把自己的手肉一块块的割下来供养父母，还不能报答他，何况你今天遇到佛法能够解脱，这个身体随时奉献，就这样，随时奉献给佛法生三宝，奉献给永远的尊生。你就讲我在奉献，把这句话记住，我在奉献自己，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问题了，知道吗？还有问题吗？
没有
啊，还在？还有烦恼来问我吗？还有耳生没有对，还没有满你的意义，怕来找我要吗？啊！不要过两天又来找师傅啊！我烦恼了，我想个孙子得不到啊，你给我保佑保佑。我想钱得不到，你给我保佑保佑。就是，所以你要把它得到以后，你就会这种静静力。我们获得静静力，先要认识到静静力在哪个地方。获得了静静力以后，回家去以后，你坐着思维，啊，我有巨大的静静力在身上。我发现自己懈怠不下去了，我没办法懈怠了，啊，人懈怠就是没有信心嘛。你现在啊，念佛念啊，念阿弥陀佛，我看到就是年轻人一般念佛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我感觉到他当了什么意思啊？就这样贴着念阿弥陀佛，念了六个字，念喉咙痛死了，念了没有意思啊，没感觉。他说他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看到天天在念阿弥陀佛，还不如出去走一走转转看看风景，那是养了自己的眼睛，那天念阿弥陀佛干嘛？他没找到他念阿弥陀佛的这种静静力，这种静静力就是这种体。我你念阿弥陀佛念出感恩之心报恩之心啊，佛啊，你念哭哭什么？佛啊，你太广大太慈悲了啊，慈恩难报啊，无量劫来我不能出。那个轮殊菩萨讲，他说我们身上的业障要拿出来摆在虚空里面，虚空是放不下的，是吧？就把我的业障如果有名有相放在虚空里，虚空是摆不下的。就是说用三界大千世界你也没办法去装它，所以业障就这么多。你无量劫的生死你什么时候迷的呢？找不清楚。无量劫在地狱道不知道住了几百万年，在天道也不知道住了几百万年，在人道住了几百万年，是吧？这样的六道轮回生死痛苦啊，这样过着几百万年、亿年、百万亿年、千万万万亿年，他说一直在流浪生死，一直在苦啊乐。这想一想，在我们人道好一点，在天道好一点，就怕的是地狱，就怕的地狱。地狱底下那个苦，那个火烧，把火在烧，在刀尖上面爬。然后用泥根啊，这种痛苦怒过过来，不然的话你不会有贪嗔痴的心。你贪心从哪里来？就是地狱。你为什么有贪心呢？就是地狱。贪嗔呢？你在地狱的住过才有的，所以你现在忘记了。为什么有嗔恨心呢？因为在恶鬼道住过，是吧？如果你没到过恶鬼道，为什么有嗔恨心呢？嗔恨心贪嗔痴这是个习气而已，知道吗？这是个习气而已。这种习气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天堂来的，因为天上没有这个贪嗔痴严重的这个恶的习气，知道吗？天上的贪的话也是善贪，绝对不会有恶贪。那我说我们有恶贪、恶嗔、恶痴，这个恶贪不到的时候，我们发现吗？嗔恨心就出来了。 天人，如果是天人来了，你有贪心，得不到的时候，你心还是很善的，知道吗？如果在恶鬼道、地狱道出来的人呢，贪不到的时候会冒火，知道吗？眼睛都会冒火的，心里面呢都会冒火。为什么冒火呢？因为地狱底下出来的人。所以想一想，在地狱底下，你住过了，还吃吃就是情执执着，你看你有多执着，叫你放下就是不放下，转身就不放下了。在这个地方我什么都放下了，一出门就什么都不放下，为什么？就执着。那为什么执着呢？这是畜生道嘛，畜生道啊，无量劫在畜生道，非常的严重啊。这个畜生道，那个畜生道的愚痴啊，做那个野禽还是好一点，自然死。其实啊，做家禽，家禽的话，看看那个菜市场，天天刀杀，那鸡嘎的叫嘎的叫，啊，你杀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感觉吧？你就想这是不是我啊？你就会感觉不一样了，知道吗？那是不是我在被杀吧？如果我落到这种悲惨的境界，刀在颈子上没杀，哎呀，那太痛苦了，是吧？因为你感觉到不是自己，你才没感觉。看到鸡堆在那个地方没感觉，但是如果有一天是你，你就吓得跑了，知道吗？知道你也吓得跑，鸡没办法，猪也没办法，但是我们人会知道跑啊。所以想想那个地方，我就应该住到法里面来啊。正经力，正经力就是说啊，这个不要懈怠，晚上睡觉的时候多思维一下。所以我坐在房间里，我一直在思维，就是说我有时啊练不练累了，想回家去睡一躺，我一躺下去，哎呀，这是不是懈怠？我怎么样的在懈怠中产生正经力？就说我睡在床上，我这是一种懈怠，我怎么样在懈怠里面产生正经力？要这样的思维一下。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饭好吃，那个饭好吃，哎呀，我的分别心怎么这么重啊？我怎么样在分别心里产生精进呢？要有这种心态出来。那走路的时候，或者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发现自己散乱了，哎，我怎么样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中间还有精进呢？还有心理体呢？还有精进，还有念根呢？啊，念根的话具足呢？那我说，如果你这样的思维一下，走路的时候思维一下，我就连玩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摆东西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东西摆了，吃西瓜了，喝水啊，这过程之中，我就想，在这里面怎么样的产生正经力，或者是念根，或者是正经根，还是念力和正经力？你要在小的地方去思维，小小的思维一下，思维一下，我们会很重视你的细节思维，知道吗？我们在粗的方面来讲，因为我们心比较粗嘛，念佛的时候才知道一点正经。一下课就没有了。那么说在生活中，包括你上厕所都要思维，知道吗？上厕所思维，我那在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思维精进力啊，念根不退怎么样的，这不是开玩笑哦，你要修行哦，这样千万不要以为我讲的开玩笑，就是说你要回家去做，知道吗？要怎么样的产生这个心理力量，破除疑惑的力量，这样这个精进力啊，那精进力能承办事情，就是只有这样的精进力人呢，才能承办一些事业，才成就一些事业。处世之道啊，学长，你就是可以带着大家念佛。我没有精进力，我会带大家念佛吗？那我们大家这块念佛就是我的精进力，我可以安排来念佛，我也可以不安排。我在第二大夫妻回来，我可以啊休息个什么。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来大夫妻不行吗？啊，所以我完全可以不安排啊。那我为什么要安排呢？这就是精进力推动的作用，是吧？再过一个礼拜，无量寿又大夫妻了，我又在安排，我又广告又打出来了。那我为什么会这么勤快的呢？尽管就是我有精进力，我古代我小的时候就有精进力，在一点点大的时候，我弟弟说我嘛，啊，跟大哥在一块做事，连电影都没有得看。就是从来不看电影，不出去玩的，我是不修边幅的。像我出去玩一玩都很困难的，就是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很难的。我一直好像内心里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了一点正经力，没有时间去烦恼，感觉烦恼就是累的时候想休息啊，呼吸，然后深呼吸。我把我的休息时间放在哪里呢？放生自己，大脑子放生，产生休息状态。休息状态，让这个叫马里脱鞋， 就是非常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念阿弥陀佛，同时要念阿弥陀佛抓住，同时要让身体在走路的过程中产生休息状态，就是叫大休息状态。那这种休息状态加上我的修行，它互相不违背。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呢，我一躺下去我就不讲话了，不讲话的时候呢，我就在让身体睡觉，让身体睡觉了啊，休息。然后呢，心里提起符号啊，或者念往生咒啦，或者观想啦，听起来就是静静的就升起来，让身体睡觉，彻底的放下去，让他睡觉，对吧？你要想法让他睡觉，不能让头脑来休息，因为大脑来休息就麻烦了。你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身体丢掉，身体不丢不行，因为我们用心修行，不用大脑修行。你我睡在那个地方，我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你的身体还是绷得紧紧的，知道吗？身体绷得紧紧的，身体就打不好休息，你就感觉到晚上没休息好，我昨天晚上念佛晚上没休息好，你还是这种感觉。你要知道你睡下去，然后心里面有一个人在念阿弥陀佛，不知道是谁啊，就是一个觉念在念阿弥陀佛。身体放生，成脚放生，成大胯子放生，身体腰，然后是两个手两个脚，然后头还眼睛鼻子全放生，然后这个头发包括毛孔全放生，让他睡觉吧，你不要再管我念佛了啊。然后我自己觉念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忘记为止。要让身体休息，知道吗？所以我一直有精神，不管什么生活都有精神，再累我都有精神。为什么呢？我是我会满里偷想，知道？要学会怎么样的让自己休息啊！所以你静静力才够不才行啊！静静力不够的话，懈怠。然后久睡，一个人懈怠久了，懈怠，人懈怠，就是说啊，过去有的话啊。久吃，因为过去不是讲吗，这个越吃越长越睡越懒，知道吗？就是说这个睡多起盗心，吃多起淫心，知道吗？吃的太多了有神淫欲心出来，睡觉睡多了会起这个盗心出来，人懒惰思想久了贪嗔痴都会爆发出来，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只要是懈怠喜欢睡觉的人，他身上肉里面都会出现贪嗔痴，知道吗？那毛孔里面都冒出来贪嗔痴，真的会这样。我就看那个懒汉的那个懒惰的人呢，身上一股贪嗔痴的这种感觉，感觉没有？有吗？有没有？有的感觉，只是不说而已，心里知道，不好说，不知道怎么说，没办法说，因为你找不到诀窍，也不敢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一个人喜欢睡觉喜欢懈怠，他身上冒出来的全是贪嗔痴，毛孔里都冒出贪嗔痴啊，所以看着都怕啊，看着怕，充满了身上的味道难闻。所以说那个人出来以后的气场给你感觉得出来，是吧？所以静静的体他就不会这样，给人有点静静威德感。一个静静的人呢，给人就是有点修行的感觉，人家见到他就想修行，就是一看到他，那是他的名字都想修行，就是说听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想修行。像虚云那和尚，听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照片啊，印光大师这些人呢，他是照片都感召人。我印光大师啊，放在我那个边啊，看到的相貌，他那种身体的感染我们的心呢，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他相就想修行。因为他的身体有精进力在那个地方，因为一个精进的人呢，他不会有这个不好的一个人的感召。所以这个不问大和尚或小和尚，他的这个现，我们有没有见过印光大师，有没有见过虚云大和尚，为什么感召的就是这种力量呢？所以你们自己感觉一下啊。所以精进力啊，能把，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精进力的力量，在世间来讲，在出世间来讲的话，都是有用的。世间人那个精进力，他可以承办这个事业；出世人的精进力，也可以承办出家人的事业。精进力它是不会有冤气，知道吗？心理体里面就已经没有冤气了，怎么会有冤人之气呢？所以所有的精进力，精进的体。 那我说常常麻烦和不好的得意都是怨自己精进力不够，信力不够。信力力量是非常吻合，精进的力量是内心里爆发出来的东西，知道？那我说你精进力在增长的时候，成败事业出现一些麻烦的时候，对你来说并没有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所以我不常常讲嘛，在你在外面做事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满足任何一个人，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充满了贪嗔痴，你不能满足，你不能够代表你有圆满的相，佛陀都做不到，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有精进力帮助别人，但是对于一切烦恼呢，你自己心里面自然化解。我不会呢去找别人的麻烦，小偷他就是偷东西的，就让他偷好了啊。贪嗔痴做的人就让他贪嗔痴好了，我也没办法改变他，但是他不影响我的精进力，知道吗？所以在你办事业的时候，中间肯定会出现一些麻烦或者是一些障碍，但是你不影响你的精进。比如说啊，就是那么难度我就不斗了，是吧？沙河就是这么难度，讲都听不懂，是吧？他就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也没有放弃他们呢，是不是？这么多年，二十多年来，他讲不懂的话，还是跟他讲了。我从来没有放弃，说我放弃你了，我没有这个观点了，还是精进不懈的跟他们讲，是吧？所以讲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还是充满信心。所以大家那个精进力啊，不要有怨气。不要不满，不要放弃，要远远近近，希望大家获得这种精进力。阿弥陀佛。